好，欢迎来到解药小姐，我是肉球，
我是鱼姐，
大家好，我是柯基，
我是 Marijuana。
哦，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恐怖且不恐怖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关于鬼片的问题。
我真的是一个超大的恐怖片爱好者，
我跟你讲，
这期就是为我而设的。
哦，对，我就是比较喜欢恐怖游戏什么的，就不光是鬼片。
哎，你喜欢什么恐怖游戏啊？
哦，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逃生类的呀，然后那种生存向。
好吧，游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聊的是影视作品，对吧，肉球？
对，我们今天要聊的主要是关于电影的这个部分。那电影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知道就是从中国最早以前，我们就知道比如林正英的电影啊，里面会有僵尸啊。其实我最开始了解到的关于鬼片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关于林正英僵尸这一块的东西，就是说我们经常能看到湘西的赶尸人拿着一个铃铛，然后再摇啊摇，然后一堆僵尸跟着他蹦啊蹦。那么我们从那个时候就知道说，那可能就已经有这样的超出说我们人类以外的范畴的这样的生灵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存活着。那么在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都市的传说，比如说在都市里我们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比如什么在办公室里面的鬼啊，比如在公交车上的鬼啊，然后比如说在等等一系列环境下，那么也有可能这样的情况，或者是 office 有鬼是吧。对，还有 office 有鬼，还有数数的啊，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啊，对
对，就是这
样的一些经典桥段。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以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鬼片有一个特别有特点的点是什么？是鬼是真的存在的，是真的有鬼的。那么当我们看到就是近些年来以后，就是这个因为某一些地方要求必须要把这个鬼片里面的鬼剔除掉，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东西，你会发现OK， 世界上就是没有鬼的啊！即便是有鬼，那也是要么人装的，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一定是疯了，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对，建国以后不能成精吗？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不是建国以后，因为我们看到那些东西好像都是建国以后的，只是我们最近的这几年吧，我觉得可能是这几年，
是不是因为这几年就是早期的时候，主要我们大陆地区其实也很少有拍这种灵异片的啊，基本上都是我们看到的都是从香港或者从台湾过来，但那个香港台湾地区的话就可能会比较不一样，他那边可能比较可以随便拍一些东西。而且其实我觉得大陆也不完全是这样啊，你们知不知道以前就是咱们应该是咱们小时候，可能跟柯基没什么关系，咱们仨小时候看的那个聊斋，其实他拍的就是有鬼啊。然后包括之前就是那一段时间，八十年代那一段时间，中国其实有很多就是真的有鬼的电影跟电视剧。
对对对，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电影。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你在以前看鬼片的时候，你为你留下了什么样的阴影？比如说晚上不敢照镜子，不敢去厕所，不敢走动去卫生间这样的情况，就是说那你看你有什么样的阴影被这些鬼片看完之后造成了可能到现在还存在的一些阴影。那么我们第一个单元就来聊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首先从我自己来聊一下，就是我第一次看完鬼片的时候，当然我那个时候很小啊，第一次看鬼片的时候，我就觉得每一次我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都应该是血才对，我觉得反而流出来的是
水的头发
很奇怪。对，就是应该一定是流出来血才对。而且我的那个时候，其实我第一部看的并不是鬼片，而是听的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广播的频道，对，叫张震讲故事啊。那真的是你会发现这个他的故事真的是比电影还恐怖。对，那么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但凡打开水龙头，即便是白天我打开水龙头一定流出来是红色的。对，有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开水龙头，真的，而且我开水龙头之前我都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能打开水龙头。
哎，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我觉得其实最经常碰到的一个阴影，就是洗澡的时候不敢低头。
是的，是的，
我现在也是，因为小时候我记得在网上看，还是网上还是什么，反正学校里面传，就是或者电视上面讲，就是说会有人，然后就是在上面，然后把你头砍掉什么之类的，就是不要低头，然后会有人，你知道，四肢撑在四壁上面，然后趴在上面看你这样。
对对对对，哇，好可怕呀！
然后或者就是你记得以前那种鬼片里面那个经典桥段，就是洗着洗着头，突然间有一只手然后摸你的后脑勺那种。
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就是摸你，或者是就是说你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但是我至少我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期待，就是我很期待世界上有鬼。其实那么我在洗脸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哎，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鬼他摸我一下该多好。
咦，你们太可怕了。
等一下，你期待见鬼是什么心态啊？就是你希望他摸你，然后呢？
就是我可以证明是这样。其实我有一段时间，
就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不是一个色情节目，我们是在就是讲别的。
哦，我的摸不是那个摸啊！我的天哪，这个能播吗？
可以吧？
这个能播？
对，没有人想歪。
对啊，其实我因为会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吧，我有一段时间会感觉到对死亡很恐怖的一件事，就是我特别会恐惧死亡这件事情。我觉得人如果死了，你会停止呼吸，停止心跳，停止一切的东西，你再感知不到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了，那么我就会感觉到很害怕。那个时候害怕到什么程度，我会自己会发抖，会哭出来，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那么就是会经常有这个感觉。然后呢，我就在期待一个东西，就是我期待着有鬼这个东西。因为如果说世界上有鬼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明一个点，就是你死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重生，也就是你可以从你的躯壳里脱离出来。那么或许我就不会感觉到有任何的悲哀，说我的生命是继续延续下去的，这个可能就不会恐惧。所以可能这就是我期待有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哎，我跟那个肉球刚好相反，哎，因为我小时候也很怕，但是我是很怕死，我经常有幻想的，就是我到那个就是要被那个火化的时候，我人还是清醒的，就是所以我
怎么会这样想？
对，我不知道，我就有一段时间，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小时候看那种侦探小说嘛，看侦探小说看多，但是因为我就上小学特别小嘛，然后我姨妈不让我看，那阵我在我姨妈家住嘛，然后她不让我看，她说可能对心理会有影响，但是她越不让我看，我就看的越多。完了以后就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害怕死，我就特别害怕，就是说我死了其实我还是有知觉的，我还知道疼，然后他们烧我还是知道的，就我特别害怕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就是一切跟死亡沾边的东西我都特别特别的害怕，就是可能害怕自己就是可能到了没死透，然后出现什么东西让自己变得非常痛苦，就是有这种想法。然后肉球刚说就是恐怖片呀之类的给我造成什么影响，就是我特别害怕家里空旷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以前住的那个床是有床，就是现在是床底下都放满了东西嘛，这是 OK 的，但是以前床底下是空的，
床下是空的，你好恐怖。
我就不行，我就不行，就是比如说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就只在一个地方待着，会把所有的门全部都关起来，然后只要有风吹草动我就立马会出去。
哎，我不敢耶，我其实小时候也是，但是我不敢把门关上耶，因为你想如果把门关上听到那边有声音更可怕。
对，我每次我小时候就是躲在我们家有一个门的后面，那个门后面有放了一桶那个大桶的海鸥洗头膏，我就坐在那个海鸥洗头膏上，然后等我妈他们下班，然后我不敢动，一动不敢动，就是外面有任何风吹草动我就跟我自己讲话，然后我面前是刚好我的面前挡了一台缝纫机，然后我就跟那个缝纫机讲话，然后我就不敢动。
天哪，缝纫机是你最好的朋友。
对，后来70块钱卖了。
啊，你朋友只值70块钱？
那你还想怎么样？
我觉得70块钱很好啊。
什么？那我们来问一下于姐，你觉得现在肉球值多少钱？
那得割肉，那得割肉。
那他应该那……我跟你说，那他很能值几台缝纫机呢？因为基本上我的安全感都源自于 他，你知道吧？
妈呀，撒狗粮了。
对，那柯基呢？他，你对整个的一个儿时的这样的一个童年里面，有没有这种对死亡来讲，或者看了鬼片以后不敢做的事
儿？对，就是，其实我对死亡倒是，就是我怕鬼，不是对死亡有很大的恐惧还是怎么样，我怕的比较是那种就是，非常奇怪的肢体，那种肉体非常扭曲的那种感觉。也不是说丧尸那种腐烂的尸体吧，可能就是那种一个像人一样的生物，然后突然就是脖子360度拧过来，然后或者那种很诡异的微笑，就是那种整个人的肢体都很反常，很不正常的那种感觉，就是是我非常害怕的一种一种场景。对，然后就包括之前玉姐说她不是怕什么很空的地方嘛，就是我也是，我比较怕那种就很长很深的那种走廊，就然后很黑还没有灯，就你不知道旁边有什么东西，然后就是那些房门都是紧闭的，或者在家里，包括在家里我其实会，如果就是那个日本那个房间很小，走廊很长嘛，就家里那个走道很长，然后我就会把那个过道对着房间门的那个过道，然后把门给关上，就很害怕去看那个过道，如果晚上睡觉的话，就包括就对，就是包括也是，就是晚上不敢把那个脚伸出被窝，很害怕耶，就这种事情就是到现在就是会下意识把脚就是放在被窝里面，包括夏天很热的话我哪都不盖，我只盖脚，就必须得盖上脚。
而且就特别害怕那种睡觉的时候把脚露在外面，我现在不害怕了，我现在不怕了，我现在不怕了。我以前特别怕，我以前感觉就是我脚露在外面，或者比如说
会有人把你拽下去，
对，我的脚搭在旁边就会有人把我拽下去。我现在想的是你有力气你就拽吧，就无所谓的心态了。
所以其实我们会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也好还是长大了也好，我们都会感觉到被窝是最安全的地方。对，就它因为它会有一种包裹感，它或许会让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丝丝安全，但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来冷静的想一下，其实被子好像也就是那么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可能任何一个人来了都可以把你的被子扯掉这个样子。
哎，关于这个桥段，其实因为一直以来不是很就是恐怖片里面一直都是在拍说，哎，那个就是你盖上被子然后就看不到了或者怎么样，因为之前也都是这么拍的嘛，所以大家也都觉得生活中是这样。但后来我觉得咒怨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之所以那么恐怖，就是因为他打破了这个结界。就是俊雄有一个镜头是他从被子里面出来，就是你盖上被子之后他在被子里面看着你，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一个突破。
哎，我感觉其实被子给不了我安全感，能给我安全感的是墙。比如说我要在一个靠着墙然后盖上被子，那就是非常非常有安全感。就是我即便是靠着两面墙，就是在墙的夹角里面，你不给我被子我也很有安全感。但是如果你给我一张床两边都不靠墙，你要我在中间，我就会很害怕。
哎，可是我反而觉得墙很恐怖。哎，因为墙是属于那种它里面会伸出什么东西来你也不知道，而且不是经常有那种就是恐怖片的桥段，就是墙里面其实藏着尸体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是具象的无所谓，对，那还好它在墙里面，反正它是具体的嘛，就我不抠它它也不出来，
我
不知道，我
的意思就是墙里面如果藏着尸体的话，就是它的鬼魂也有可能在墙里面，它就有可能从墙里面就穿过墙伸手出来或者怎么样，或者你就是跟它重合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能出来的也是他的灵魂，他的身体还是出不来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他灵魂出来我相当害怕的，但是如果身体不出来的话，身体其实身体出不出来其实无所谓。我觉得就是身体我是不害怕的，就是那种特别具体的呀，比如说就是身体不好的呀，或者是那种僵尸或者是那种丧尸啊，我都还好。就是那种怎么说呢，灵魂上身或者是那种恶灵袭击的那种，可能有点不太行。
OK， 那么我们现在聊到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其实总结来一下，就是对 鬼的一种恐惧嘛。其实我们看到了，无论是鬼啊、妖怪啊，还是这样的一种心里想象到的东西，我们都会感觉到一种恐惧。那这种恐惧的话，我们会发现，就即便是比如我们看到一只熊，我们会跑；看到一个老虎追你，你也会跑。这似乎已经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说，总而言之，他要过来，那我怎么办？那我只能跑。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情况，就是那既然我跑不掉，那么我们要不要融入它？这个呢，也是我们接下来第二个单元马上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我既然干不过你，那我为什么不加入你？其实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感觉说，那你怎么能加入鬼？难道去死吗？就是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了曾经我看过的一个泰国的，其实应该是香港拍的这样的一个鬼片，叫《见鬼十法》，也就是用十种方法你可以看到鬼，它的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去死。这个是一种。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说这是一种你可以近距离去接触鬼，说我主动的想去和鬼接触这样的一个部分。那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知道，比如说碟仙这样一个东西。其实我们说碟仙，它本身就是灵魂带给将灵魂附着在碟子上，那么去为你解答一系列的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说叫请碟仙嘛。所以我们是把碟仙请进来的这一个过程，也就是我们还是要想主动去接触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或者是我们要接触这样的一种灵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现在我们要来谈一下这个问题了，就是你有没有比如说装鬼啊，或者是说我们有没有想过去主动接触这样的一个范畴。那么我们今天来的各位嘉宾是怎么样，你的生活当中或者你的经历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可以
等一下，
大家
第
一
个单元你都不问我吗？
你是在整个一个里面都不断的在穿插在所有人的故事线里的。
第一个问题我都没有回答哎。
那你要不要来？
你现在是要怎样？你就是排挤一个嘉宾是吗？现在整个就是把我镜头整个卡掉。
我
是有制作人在后面跟你悄悄讲说，不要让 Mary 讲话，今天不要给他任何缝让他插进来。我跟你讲，你今天剪不掉我，我就一直这么话。
我的天哪！这每一个人的故事里都有你啊！那你这个时候，每个人的故事里都有你，
每个人的故事里都有那个 Mary， 但是还没有独立的故事。
对，我没有独立的故事，我是永远的配角。
哦，不要这样！
快，赶紧肉球有请一下。
哦，我不想找补，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你知道吗？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你知道吗？
我闭麦了，我闭麦了，接下来你们自己聊吧。
啊，别这样！
不要！
啊，别这样！好，那 OK， 那么 Mary 先说一下，补一下前面的内容吧。
Mary， 你还记得前面的问题吗 ？Come on， Mary， 我们在等你哦。
就我闭麦啦，我现在那个就是已经退，我现在正在退通告费。
天哪！
等会儿再退，等会儿再退。
对，通告费是不退的。
没有啦，就是不是，其实主要是因为就是那个，其实第二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我刚好也是就是串联在一起的，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如果说鬼片的话，大家应该会记得，就是最早让大家觉得特别害怕，应该是一部《山村老师》吧？谁看过？
我没有，我不敢看。
我有印象，
你们都没看过？柯基，你看过吗？
我看过精简版，太恐怖了，小时候不敢看，不敢看全部。
不是，它又不是一个限制级的影片，为什么要看精简版？
对，我也不敢看，我好像就看过一个解释，就是十分钟那看完那个片，但是也没有什么印象。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真的是与时俱进的，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小时候的阴影，其实你长大之后你再回去看真的一点都不可怕。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录这期节目，我为什么想让于姐来，因为于姐是强行被拉来的。为什么想让于姐强行来参加这期节目，也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一直误以为自己害怕一个东西，然后你就会给自己设立一个人设，让自己去害怕那个东西，然后拒绝那个东西。但事实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可以试一下，因为我听到很多周围的朋友跟我讲，就是比如说山村老师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阴影，在童年的时候，因为你想我们那个年代出来那么一部片子真的很可怕，楚人美，所以 很多人当时看的时候很害怕，因为那个时候技术也有限，但是现在很多人到现在都不敢再看第二遍，可是有些人真的勇敢的说我要克服这个恐惧，然后回去再看第二遍之后，他就发现其实一点都不恐怖，因为那个时候的设备，那个时候的拍摄手法真的就是无法让你觉得害怕，就是你其实物理上你就早就已经现实的你自己，现在你自己早就已经克服了那个恐惧了，但你不知道，你懂吧，直到你抓到你找到你人生当中就是最害怕最初害怕的那一部鬼片，你再重看一遍之后，你就觉得哦，不过就如此，然后从此之后他们就觉得哎，恐怖片好像也还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觉得阴影当中一个就是刚才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回到我自己身上，我说我为什么就是我其实对鬼片真的我很喜欢看这种就是神神鬼鬼的东西，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在想说小时候，比如像肉球刚才也讲，柯基刚才也讲，就是不柯基是对身体的恐惧嘛，然后像肉球跟鱼姐都在讲说那个对于死亡的恐惧，但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从我开始有意识起我就一直在思考死亡这个问题，就是差不多我还没上幼儿园我就天天在家躺在床上思考死亡这件事，就我就觉得人死了会怎么样，就我当时脑子里面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是假的，你懂吗，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就我大概你知道四五岁五六岁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我就一直天天在家里面躺在床上在那边想说这个世界应该是假的吧，这应该不是真的，我应该就是我眼里看到的世界不一定就是别人眼里看到的世界，我们也许都是完美的错过彼此的人生，我五六岁的时候在想这些，你知道吗，
我天，那你够超前的，
然后对啊，就你成长到现在的时候你再回去看这些东西，听了一些阴谋论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不就是那个典型的世界就是虚拟的那个阴谋论嘛，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从小就想这些事情，所以我其实反而对于恐惧，对于死亡这件事情我并没有什么恐惧，我觉得死就死呗，就反正这个世界也是假的，我其实我最初脑子里面就是这种想法，你懂吗，就是所以我其实一点都不怕死亡，也不怕鬼，所以而且我小时候我相信就是大家如果想听我的经历的话可以去霍尔斯户的那几期灵异去听，因为我本身就是偶尔在那个天时地利人和合适的时候我是能看到一些东西的，所以我其实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是我在我要开始讲鬼故事了，于姐可以那个把耳机摘下来了，
哦没关系没事我想象力不丰富，
我小时候第一次见是当时我们家住在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是那个国营厂嘛，是住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然后后来呢因为公司的那个就是他们因为厂的那个搬迁，所以我们搬迁到了一个可能比较大的城市，但就是在搬迁过程当中我就跟着我的老姨，应该是小姨，叫我们东北人叫老姨，然后跟她一起就是先搬到这个就是要搬去的这个城市的房间里面去住，所以那个房间就整个都还没有装修好什么的，我就刚好陪着我老姨在那边就是等她装房子，所以我们没有地方可以睡，然后我们就睡在那个地上铺了一个床铺那样就直接睡在地上，我就记得有一天晚上那因为那时候窗帘什么都没装就是一个窗框，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在窗外，他就像蜘蛛一样爬行了上去，就我们家是四楼，就是你就能看到一个阴影，他就像那种你知道就是伽椰子从楼上爬下来的那种动作，就是四肢是你知道就是扭曲的那种咔咔咔咔咔就爬上去，然后就是看到了这么一个场景，所以我从小其实就一直就是偶尔就能看到，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鬼片或者说恐怖片应该是我觉得因为从小你就一直被教说哎，科学应该是什么就是应该要唯物主义，你不能怎么样就不能相信那些封建迷信什么之类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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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就其实对于我来说看恐怖片看鬼片看那些灵异的东西是让我能够给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找到一个根据的方法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恐怖片甚至可以是一种救赎，对，就是一个 alternative life， 就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其实所以我才喜欢恐怖片，所以你像大家说我害怕亚洲恐怖片或者说我不害怕欧美恐怖片，到底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蛮想知道的，就是大家到底怕的是什么，因为对于我来说不管是亚洲的还是欧美的它其实包括 有时候人比鬼恐怖，所以我觉得、
嗯、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本质上面的区别，所以刚好就是也想问问大家这个问题。对，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不太害怕那些就是身体上就是物理形态上的那种变化，我觉得那种就其实还好，就是就过来咬你一口呀那种也没有什么关系，大不了就喂他一条腿。然后我特别害怕那种就是灵魂的那种，就是受别人操纵的那种，我可能有点真的会很害怕。就是我也说不上来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想想好像就还好，但是我自己实际当中看的时候，就是突然他的眼神变了，或者是他受、
嗯、
就是这个人受到别的灵魂的操纵了以后，我就会特别害怕。
嗯，所以其实这个就跟刚才肉球提的这第二个问题、
嗯、
就我们第二个单元要讨论的问题特别像、
嗯、
就是因为其实肉球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他就设定了一个就是你知道他者跟自我之间的区隔，就是我们为什么害怕鬼，因为鬼是他者，所以我们害怕他。若求提的这个问题的概念就是说，那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要主动去成为他者，但是我觉得既然他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他者，你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但因为这个东西就很妙，当你不认为他是他者的时候，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成立，但是当你认为他是他者的时候，你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他，因为他永远是你的对立面，但同时他永远是你自己，你懂吧？就是因为如果他不是你自己的话，他你没办法在他的基础上面再建立起你自己，就是我们在讲鬼哈。所以对于我来说、
嗯、
因为我从小就能感觉到一些东西是让我觉得好像不太符合我们一般对世界的认知的，所以其实そもそも对于我来说讲日语，就是其实根本上来讲对于我来说，我看这些恐怖片或者看这些鬼片，或者我对于鬼这个东西在思考的时候，就像这个肉球提的第二个问题，对于我来说他们跟我们一样，就是我有这样的想法，就我觉得他们如果是就哎呀这个很难解释，就大家想一下，如果鬼真的是一个超越了人的肉身但是又比人拥有超人力量的东西的话，那我觉得他的智能或者他的不管怎么讲他的智慧应该也会高于人类吧。我其实是这样想的，就它应该是另外一个维度的生物。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是愿意相信善意是更多的。
嗯，
就是它既然已经超越我们这个维度了，它既然已经进化到比我们更好的境界了，那个更好的境界肯定不是那种打打杀杀的境界，因为我觉得打打杀杀其实是一个很低等的文明状态。所以
对，所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反而觉得就是在生活当中鬼应该像，但是恐怖片里面为什么那么表达，对他为什么把它表达成恐怖的东西，就是你知道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在看恐怖片的时候，我在猜想恐怖片可能给人带来的恐惧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是这种应该是超越了人类能力或者超越了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一个存在，但是他却怀揣着比人类还要龌龊的恶念。
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就是人类对这种鬼的这种歪歪呀、啊、之类的，你想就是如果他已经超越了我们这个维度、
啊、
他已经是我们之上的一个维度了，他为什么还要跟我们计较这些小事呢，
对吧？所以我就说我一直在想，我说人如果死了的话，就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自己真的死了，我对这个世界其实不会有什么留恋，就假如说真的有死后的世界，
嗯，
会有什么留恋呢？因为死后的世界的规则肯定跟现在世界的规则完全不同啊。就是我们现在认为有用的东西，你可能到了死后的世界你都不觉得有用，他们为什么要回来找你呢？所以其实我一直是这么觉得的，所以我觉得鬼片就是人类对于另外一个世界的臆想。
我还有个想法，因为我害怕可能就是因为就是鬼这种东西总是跟封建迷信那些东西联系在一起，因为大家一说封建迷信就是觉得特别愚昧，特别需要去抵制，但事实上如果你把这些东西用一种非常平常的方式告诉我，嗯， 就是有这个东西，就是有这个鬼，这个鬼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它大概率会在什么什么地方出现。如果你是这样子告诉我，就是就像比如说风是怎么来的，雨是怎么来的，就用这种方式告诉我的话，我可能没有那么可怕。因为就是你总是告诉我它是封建迷信，落后愚昧的，但是你又不告诉我它的正确来源，就会让我觉得这种东西说不清道不明，然后又怎么说呢，又好像是落后于我们，但是又你比它先进，你又说不清它的来源，就更加让人会产生那种恐惧。
刚才柯基提到说就很像外星人，其实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你像三体里面，就是三体整个小说它建立的，它能够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取决于那个所谓的那叫什么黑森林法则，对吧？但是那个黑森林法则其实就是相当于把高等文明想象的是那种就是特别好战的文明嘛。但是这个东西，如果它是，我一直在想，就如果它是高等文明的话，它也许根本就不好战，也许好战本身是落后文明才有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也是我们对于其他文明的臆想，或者其他生命形态的臆想。所以我看鬼片的时候就真的我觉得还好，因为我本身觉得就是总有一天人都会成为鬼，
对，
我们就是他者，我们就是鬼，所以其实对于这种就是我们要不要成为鬼，早晚一天都要成为鬼啊，或者我曾经也是鬼啊，对吧？
对啊，
对，
那么 OK， 我觉得确实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什么？无论是我们在之前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单元我们讨论的问题，还是第二单元我们讨论的问题，其中其实我们都在讨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鬼的情况下，那么鬼和人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无论是我们是惧怕鬼，还是我们并不惧怕鬼，我们要去向鬼走一步，或是说我们想象中的鬼，或者是其他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的其他的他者的一个形象和我们之间的这样的密切的联系，其实我们现在都是想象着有这样的一个他者存在。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去讨论这样的一个存在他存在的意义，或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现在如果来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三单元的问题，就是如果世界上真的就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东西就根本没有，就是不存在，连人们的臆想都不是，那么我们会发现，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此结束，或者是说无论是妖怪也好啊，精灵也好啊，鬼神也好，这些东西本就是不存在，且没有人说这个东西，或者说我们更直白一点说，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东西，连鬼这个词都不存在。那我们来想象一下，那我们生命中是缺失了什么东西，会不会感觉到一种孤独？反而当我们恐惧鬼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觉得鬼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心里面很害怕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但这个东西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在我们生命里就不存在这个东西的时候，那反而我觉得这是一种缺失感。那么今天的各位嘉宾们是怎么样来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上连鬼这个，或者鬼啊、精灵啊、妖怪啊都可以，甚至包括外星人，刚刚柯基有说到的外星人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些东西连词都不存在，就是你连发音、连说这个词都不会说的时候，那么你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哎，我感觉如果没有这个词的话，我们可能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对啊，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的吊诡，就是如果我们不存在这些词的话，这个是一个认知论上的问题，就如果我们从认知论上来讲，这些词如果不存在的话，我们就无法认知，比如说外星人这个词不存在的话，我们就无法认知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然后如果鬼这个词不存在的话，我们也就无法认知我们现在生命的意义，你知道吗？就等于说如果没有鬼这个词了，可能就没有活着的这个词了，就没有活人这个词了。所以如果这些词都不存在的话，人本身就不存在，人这个概念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感觉这个问题最终会走向一个死胡同，就是根本就没办法解决。
对，
但是如果你反过来想，本来我们是有的，但是现在突然被告知没有的话，那我其实觉得我可能是受不了，就是你得有，你得吓我，这是 OK 的，但是你突然说 鬼没了，然后再也没有人会吓你了，然后丧尸这些乱七八糟僵尸这些东西都不再产出了，这一类型的电影都不会再有了，那我绝对不行。就是我可以不看，我可以害怕，但是你不能没有。
你很霸道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我们《作精恋爱》那一集，你就知道于姐有多。
well. 啊，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前几天有听了一下《作精恋爱》这个词啊，最后我都不知道，我莫名其妙的就赢了，我居然赢了！我的天哪，我居然赢了！我都没有想到，居然赢的是我。
没有啊，赢的不是肉球，赢的是行李箱。
行李箱赢了，你要不扔行李箱也轮不到你。
对，是的，行李箱赢了。好吧，我们现在已经跑题了。我
跟你说，
我来考虑回刚刚的问题。
对，不是霸道，就是不能没有。
我明白。
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是你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以后就只能看一些剧情片或者是其他的片子，没有鬼片了，我肯定是不太行的。
而且其实这种就是影片类型本身也在不停的进化，所以很多时候现在很多其他的片子也在吸收一些恐怖片或者鬼片当中的拍摄因素、要素或者桥段什么之类的，然后包括全世界的鬼片其实也在融合。你像温子仁在好莱坞拍的几部片，在美国拍的几部片子其实也都非常的亚洲。你说你喜欢看美国恐怖片，但是你看到温子仁的就其实并没有很美国，它依然是很亚洲恐怖的那种。比如说招魂三部曲，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对啊，那个就拍得很亚洲。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最近也在还不是最近了，前几个月有在带学生的时候，我就给他讲了关于日本的这个以前的这个鬼怪的事情。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在日本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妖怪啊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民俗学里面有讲到的这样的关于妖怪，其实就是他叫什么，他其实叫做异人，也就是不同于人的人，其实他还是人，只是他做了人或者是拥有了人本身没有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他就变成了异人。
他种族，
那么
是这个很种族主义啊。
对啊，那么他这种异人，实际上异人他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其实他是要强于人的某一种功能他才变成异人，比如说力大无穷，比如刀枪不入，比如百毒不侵，这就会变成异人。
我以为你说的是通告异人的异人。
哦，好吧。
没有啊，
当然不
是
啊，
这个异人就很像变种人。
对，就是变种人啊，就是变种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早在日本的民俗学里提到了关于妖怪的里面，其实异人就是妖怪的一个范畴。然后那么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特别有趣的是什么？就是但凡他跟我不一样，他就是个妖怪。
对啊，
只要跟他跟我不一样，就是一个妖怪。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恐怖片，就是我另外一个喜欢看恐怖片，或者我觉得恐怖片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语资源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这个。而且大家可能会发现有几个非常典型的点，就是我们就单纯，因为我自己本身做性别研究的嘛，所以如果我们单纯的从性别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你能看到东亚社会跟欧美社会非常不同的点。就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欧美社会的恐怖片，其实很多你像早期的时候的那些恐怖故事的来源，我们就回归到英国最早的，就是恐怖片我们可以算是现代恐怖故事或者近代恐怖故事的开头的两个作品，一个是弗兰肯斯坦，然后另外一个是道雷格林的画像，对吧？就这两个作品。那如果是弗兰肯斯坦的话，就是很医学，它是一个探究生命尽头的，但是它是从医学从科技的角度去探索的，其实就它有点像科幻，所以我们先把它撇开。那如果我们只看那个道林格雷的画像或者跟其他的一些吸血鬼传说的话，你会发现道林格雷在里面是被表现成一个双性恋，或者甚至有一点偏向同，因为王尔德本身他就被传是一个同性恋嘛，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你会发现道林格雷本身是一个非常具有同性恋倾向的表象，包括吸血鬼在欧洲的文化当中其实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我拥有永久的生命，但同时我又有非常强的性能力，而且我这个 性能力是可以走向两边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在欧美社会当中，可能是因为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或者比如说像这种清教主义对于性的过度的就是怎么讲过度活跃的性有一种恐惧。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从欧美的恐怖片在根源上面来讲，它就是 基于一种意义上面的恐同或者是恐双的情节而诞生，一直在这个上面写，就是谱写东西，然后拿这些东西当桥段来讲。所以包括现在你看一些就是可能近期的恐怖片里面，偶尔你也会看到同样的表象，就是包括美国早期的一些就是变态杀人狂的片子里面，很多变态杀人狂他都会展现出来一些不一样的性癖。所以其实欧美社会你会发现他的恐怖片的根源有一个很强的支柱，就是对于同性恋或者双性恋的恐惧，这个是很坚实的支持着欧美的这一个整个欧美恐怖片这一个类型的一个东西，一个基底。然后亚洲这边的话，你会发现大家都会在问，看亚洲恐怖片的时候大家都问说为什么恐怖片都是就是鬼都是女的，所以这就很明确，亚洲的恐怖片就是亚洲文化就是很强的厌女情节，就是你比起去说那些性啊，说那些什么东西的，但其实对于亚洲恐怖片来说它就是厌女。而且你像不管是午夜凶铃还是咒怨，其实这些日本的恐怖片它都体现出了，它都触及到了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家暴嘛。像那个贞子是被妈妈利用，然后被她的后爸圈禁在家里面，然后家椰子等于说是被丈夫杀掉，然后俊雄也是被丈夫杀掉，所以就是女人跟小孩然后几乎是占据了一个很大的版面在亚洲的恐怖故事当中。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两种类型的恐怖故事当成怎么讲，就是他所处的文化当中的一些文化形态的表征的话，其实我觉得反正我理解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再去看那些恐怖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曾经你觉得害怕的东西，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自己本身就也不算我不是一个顺性别，我也不是一个异性恋，所以其实我在看这些片子的时候我反而比较能够跟里面的鬼怪共情。我甚至觉得他们在出来杀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就算杀掉所有人又怎样，其实我一点都没有想，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在那个群里面聊天就是蕊这个稿子的时候，不是我就说就是大家可以试着跟鬼共情，然后那个柯基就说但是他们见谁就杀，然后我心里就想说那要怎样，我就是要见谁就杀，就大家都来当鬼不好吗，就是这个世界已经烂透了大家都来当鬼啊我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就是你知道毫无歉意的做坏人的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我们其实看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说，那么就包括了刚刚 Mary 说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即便是成为了鬼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是的，那么鬼就是鬼，那又怎么样呢？我要做的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一定要受人的这样的思想控制呢？那么包括了在之前于姐也是觉得就是说我很恐惧这种鬼啊，然后那么包括了鬼片里的这种情况啊，但是你会发现如果真的告诉你有一天那么这个鬼片再也不会出现了，你又会发现啊不行，那这个东西不出现那我也还是会有依赖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实际上你说这个东西我不敢看归不敢看，但是它不能够消失。这忽然让我感到什么，这让我感到了什么，就是我记得于姐在多年以前我们两个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两个有在说过一个问题，我说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消失了那你会在意吗，他说如果我们两个分手了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不会在意这个事，但如果你忽然之间不知道什么莫名其妙的就消失的话，我觉得我受不了这个结果。那这个就是可能我觉得是我们在想象鬼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我们共存和共生的一个问题，难道这世界上不就应该存在鬼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它就是它，鬼就是鬼啊，人就是人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同样的生存在这个空间里呢，这个空间又不是你人一个人的，对吧，那么鬼存在就是让它存在，或许我的身边就坐着一个鬼，难道我就不能跟你聊天吗，或者说或许这个鬼就坐在跟我一样的一把椅子上，那么难道我能坐他就不能坐吗，那没有任何道理说这样的一个空间就只能属于我而不能属于他们的。
对，你不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都会在想，我说你们那么害怕鬼，但也许鬼早就不 care， 他早就不 care 你们人间到底怎么想，就是你以为你的人间是一个多好的地方吗，大家都巴不得留在这里
是啊
对对
对啊，人间不值得，人间不值得。
对，
因为我之前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嘛，因为之前也说要就是怎么样，你的福、你的幸福、你的钱全部都存在天家。然后我之前一直很可怕，就很怕灵，就是很怕恶灵的原因，可能也是受这个的。
吓死我了！我说我以为你说你很怕灵，我说你是很怕我跟柯基吗？
不是，不是那个灵。
啊，我这个又播不了了，好吗？不要这样。
我就吓到
了，忽然就感觉我还没有反，
你艳女，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好吗？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你们就这样。天
哪，你想想给肉球造成多大的冲击，你们都
这样。对啊，这刹车这么不好踩吗？天哪。好， OK， 我们说到哪了？我们现在的节目
说
到哪了？
说说我很怕恶灵，就是因为就是宗教联盟也想就危害人间的就是恶灵嘛。所以我就很怕这种就是不好的灵魂。
这可以说
的吗？我觉得这句话也不算错，确实危害人间的都是一些恶灵。
是哈，是啊，
确实没错，对。一些饥饿的灵们。
天哪，哇，这能播吗？这个能播吗？这可以放在里面吗？天哪。我们的节目又被剪短了吗？
哎，其实
那通告费又白拿了。
不会，不会，不要那么激动啊，直男不要那么激动，可以以恶灵为主题拍一个恐怖片。
哇，那可能会拍成色情片。
啊，这要找一个好一点的色情片导演。
没有关系啊，就是色情加这个暴力，再加这个迷信，不是就什么吸引流量的三大法宝吗？
是。
我的天哪！但到底是恶毒的灵还是饥饿的灵？那我们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无论是说灵魂存在也好，还是不存在也好，其实这灵魂存在不存在已经不重要了。我觉得，聊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其实灵魂在不在，我们或许都不用去 care 这个问题。同样的，可能灵魂也不会 care 我们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就是活在同样的一个空间里，或者是我们也许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或者他们连空气都不会去浪费，包括
人家不呼吸，
对，就是我们经常都不会去，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情况下我们的呼吸似乎都已经阻碍了别人的呼吸，但别人觉得我们的呼吸都已经成为了一种罪的时候，那或许灵们，对吧，他们的呼吸他们都不用呼吸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而这样的一个事情看起来比我们更好，不是吗？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现在能够看到的点就是，至少在我们看来，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我们不用去一定要惧怕它，或者是即便我们惧怕，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偶尔把它放在我们旁边，陪我们聊聊天，陪我们唠唠嗑，或许我们交流一下，我们有一天也会成为它。
我们没有在劝大家养小鬼哦，大家要注意。
我不行了，我的脑子里还是在想那个恶灵。
哎呀，
啊，
就一切都这么合理，
忘不掉了，
忘不掉了，
超合理。
对，而且这个脉络是 OK 的，这个脉络是可以梳理的。或许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就是恶灵，恶灵的探讨就来了。
不要瞎做预告，我们聊不了。
我们聊不了，我不行了。
天哪，即便能聊，好像这个节目不好上了，可能会被封了。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就是这么多。那么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们，你们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下面留言，给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现在灵魂的问题。当然，如果你喜欢讨论恶灵这个问题的话，当然也是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的。我们也会大家有时间看到了呢，也会给大家积极的回复，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共同的话题里面啊。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好，我是肉球，感谢大家。
我是 Mary Warner。
风雨小姐。
我是柯基。
拜拜。
今天的
拜拜，
今天的落点居然是恶灵。
对啊，
真的很谐音梗扣钱。
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词了，真的是
真是
我现在没有办法摆脱了。
哎，等一下，你们 以后如果真的要录，不是，如果要真的开一期恶灵的话，你们打算录什么？就是聊自己的就是狩猎经验吗？
啊，
我没有什么狩猎经验。
怎么柯基是有是吗？来我听听看。
没有啊。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最早看的还不是什么《古宅心慌》，最早是什么《人肉叉烧包》啊。最早的。